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ogan。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请今天的嘉宾们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Rick。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essie。
那么啊，今天呢来讨论一个比较哲学一点的问题啊。首先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人生啊，其实实际上呢，你以为你做出了很多的这个选择，但是啊，有时候你会发现啊，你自己到头来无论怎么的选呢，啊，都会回到一个原点。就像是你有一些不可明说的这个命运也好，因果也好的这么一个说法在里面啊。就像中国古人啊，一直崇尚的啊因果这方面的这个说法，特别是佛教啊，其实也是强调了这一点。就好像说啊，你今天啊救了一只猫什么的，那么日后呢，你可能会啊因为你自己种下了这个因而得到一些什么果。就比如说啊，可能这只猫啊，在日后呢啊会救你一命啊，那当然啊也没有一年人到这种程度啊。这种呢也好像一种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冥冥之中啊一定会到达一些事情。就比如说之前啊我去换手机啊，本来呢是想啊星期天去的，结果呢到最后啊我中途呢因为着急啊又去了好几次，来来回回去了大概还有三次，本来一次性就能搞定的问题，却被我这么搞的啊，最后还是得要星期天过去啊。无论我做出了些什么选择，最后呢还是会回到原点啊，这就跟人生就像一场戏剧一样。那么说到这个呢，不得不说一句啊，这个人生如戏啊。那你们觉得为什么人们常常会说人生如戏呢？
我觉得这个一种理解方式可以是说，比如说就拿我举例子，在家里和在外面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并不是说我怎么样表现的不一样，但是就是说大部分人他们跟熟人跟不同的人都是，就是他们会表现出一些他们只有跟熟的人才会表现出的东西。那么这并不是直接说他们在演戏，但是他们还是稍稍注意一下自己的外表的。比如说化妆就可以说是一种演戏，因为你就是你明明就不长那样，但是你化了妆就把自己弄成那样，然后让你外表上看起来是那样。然后很多人其实就做类似的事情，不管是外表打扮还是言行举止，比如说在公司会议上，你讲话的方式就跟你在家里讲话的方式不一样。那么哪个才是你真正讲话的方式呢？明显你是只有一个真正讲话的方式，没有人会自然的情况下讲的跟个那就是跟人家开会议这种讲话一样。所以说可以说你在这种商业会议上你就是在演戏，或者是你跟怎么样其他人爱人打交道，那么你就是也是在比如说演戏或者之类的。就是虽然说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但是我就是这样理解的。
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就是人生如戏的这一句话它来源到底是什么，所以说我觉得有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方法吧。一种是就是Rick 刚才已经说，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应该说大部分人都是有一定的两面派的情况嘛，然后就是有一些状况会是说话方式是这样的，表情是这样的，行为是这样的，然后到另外一个场合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说人生就是像比如说一个戏剧一样，就是可能有很多情节，然后猜不到，就是没有办法预判人生会发生什么东西。
我是跟Rick同意的，我就是觉得像有时候你跟同学的表现肯定是跟你跟比方说老师或者家里的人的表现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就举个例子， 我们家旁边有个小男孩，大概11岁左右，跟我小弟弟是一个好朋友，所以他整天到我们家来。而刚开始还没跟他那么熟悉的时候，我有时候就是他过来说我要穿的那个正式一点的，不算正式，就是穿像牛仔裤呀衣服，就普通衣服，就从那个睡觉衣换到普通的衣服去。但是现在呢，因为我跟他很熟悉了，说现在他到我们家来都很多时候就随便敲着门，然后我们然后进来他就是立马都不说你有好什么，就立马把鞋子脱掉，然后那个跑到楼上去玩了，然后我也懒得换衣服，从睡觉衣换到普通衣。然后呢有时候比方说我睡觉的时候，然后他们想我跟他们一起玩，他们就立马把门打开跳着我床上说，哎，快点起来，我要跟你玩。说就是差不多那种情况，就是你跟你你比较熟的人一般会表现的比较轻松一点，跟你没那么熟的人就会表现比较正式一点吧。
对，就是我觉得刚刚就是艾莉跟 Rick 都已经基本上讲好，我就是想说了一个主要的点了。不过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比较重要的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方法来理解这个呢，就是如戏的感觉，就是像就是有时候譬如说什么事情特别巧，我觉得他说就是如戏基本上就是跟就是一个什么戏剧里面就是有人就是慢慢就是把它就是来正好 plan 它就是发生的，而不是就是随机这种就是随机就是发生的一件事情，而是就是有人在后面就是就是保证这件事情会发生。因为就是什么太巧，譬如说你去就是暑假要去什么地方譬如说去夏威夷，然后呢你有个朋友，你们根本就没有说过你们暑假会一起去，不过正好你们去的就是飞机是一个飞机，然后住的酒店是一个酒店，我觉得有可能就这个时候你会说就是这个古人的这句话。
对，我想的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我就觉得就是有两个方面吧，一个就是人生如戏，就是说人生就像一部戏一样，就是有很多变化，很多意外，然后也有很多起伏，这些就像一个戏的情节一样，然后大家都是他们自己的戏中的主角，或者在另一个人的戏里的一个配角这些。然后我觉得就是说人生总会有高低起伏的，然后在戏中就他们就有一个困难，他们就会就是会弄，就是要是有困难的话他们就肯定会克服这个困难。然后我觉得这个说法就是可能就是说，人生中要是你遇到困难，那你就是要是人生如戏的话，那你肯定就可以克服。然后我觉得另一个看法就是人生和戏的相似性，就是有时候你觉得你眼前的生活就是在哪儿看过，然后这个可能就是你看了一部戏，然后这个戏里就有这个情节，就是刚才一些嘉宾已经说过了，就是一些巧合或者一些你觉得就是在戏中的情节。
这句话呢，首先呢分解词义上来看啊，这个人生如戏呢，就是说呢，一个人的人生总是坎坎坷坷的，就怎么说呢这个其实古人也经常说，人的一生他并不是常常是一帆风顺的，你在这一生当中你会遇到许多的这个挫折，无论是你自己想要实现你自己的梦想中途呢可能会出现各种的意外比如说什么一些数据出错了是吧，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人中途离开了你之类的这些就是属于是一种坎坷充满了一些戏剧性所以说人生如戏。但是呢他这个话又这么说回来，这个戏呢其实不光是说他自己是个戏其实很多的这种像是戏剧小说它其实都是源自于生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人生如戏因为它本身其实戏就是源自于这个生活，从生活当中汲取这个灵感，所以其实这个人生如戏的这个 出处呢是那个李碧华的《胭脂扣》，他在后半句呢还有的是叫做戏如人生，也就是整句就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也就是整个这么说啊，也就是也能恰巧这么解释一下吧，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说这个人生如戏啊，毕竟他这个很多的这个事情啊其实都是难以预料的，你不知道啊你下一刻啊可能你啊有一个蚊子啊跑来你的脸上啊打乱你自己的思路，或者是什么啊你准备要去找人，然后你手上那个纸条是你唯一找人的这个线索，恰巧这个时候嗯天空掉下来一个水把这个自己打湿了是吧，你就找不到了，这些呢啊你怎么说呢，一种冥冥之中这个巧合，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啊人为安排的呢啊还是这个命运就是这样，只能说啊这人的这一生还是比较奇妙的。那么既然啊咱们说到了这个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那么你们觉得人生如戏当中这个戏字代表了什么呢？啊比如游戏演戏亦或者是儿戏？
嗯，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的理解方式，但是我认为就是如果就说我个人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演戏的这个戏，因为我觉得就像我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吧，大部分人他们在大部分其他人面前都是有一定成分的演戏在里面的。我现在虽然还没有长大到成人到工作领域到社会里面去，但是我已经可以想象社会里面就是有多少演戏的成分在那里，有多少人是以各种虚假的态度去面对任何就面对很多事情和面对其他人的。然后我看的很多电视剧或者小说或者电影里面都有充分体现这一点，就是一个人的外表，就是你没有真正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他很可能就在演戏，他的态度都是假的，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然后这个不仅是有可能，他还是让人等于说是不是害怕，但是让人警惕的，所以也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件事情。虽然说就算他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但是也会让人本能的引起一种重视的感觉，然后至少是我就会比较重视这种类型的事情。
我也觉得这个戏指的是演戏，就是说大家在不同的社交场合下会可以说扮演不同的角色，然后我觉得这方面的心理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但是我们之后可能会更加详细的就是讲这方面的心理吧，所以说我就不多嘴了。我觉得就是像游戏或者儿戏可能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这样说的话就是感觉好像每个人都活得特别轻浮，就是把人生看成就是就是一场游戏，就所有的时候都是在玩玩而已。但是我觉得演戏的话更加突出，就是人会在不同的场合下有截然不同的行为和性格的这种现象。
那我也觉得是演戏，那是我们的原因呢，也就是跟其他嘉宾们说的差不多，就是差不多你在人生当中见到的人，你对每个人的表现有点不一样，对朋友他们呢肯定就轻松点，跟对其他人就没那么轻松。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游戏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有的时候有人当然也会用的，不过我觉得就最最常用的时候就是还是演戏，因为就是这种戏剧就是跟就是我觉得特别是就是一些在就是特别就是重要场合的时候，像你跟你就是老板这些或者你跟什么领导之类的东西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肯定就是会非常非常尊重，你有可能就是正常生活的时候不是特别尊重别人的人，不过为了就是你要就是升职或者就是你要就是请假或者什么东西，你就会就是假装你特别尊重他这种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演戏是就是我觉得不能说就是唯一的答案，不过我觉得是就是最常用的，然后如果我只能选一个的话，我会选这个。
我觉得这三个就是游戏、演戏、儿戏，还有就是戏剧都可以，就是你都可以把它说有道理，但是刚才其他嘉宾都讲了都是演戏，然后我觉得我觉得 就是这个戏可以就是指戏剧，或者就像 drama 或者 movie 一样，因为这就是让我想到了一个英文有一个说法，也就是 life is like a movie， 然后这里的戏就是就是戏剧。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刚才的答案里也说了一点，我觉得人生就很像戏，因为有就是有不同的困难，然后你要克服这些困难，然后还有就是不同的情绪，就是然后也有意外，也有就是很多不同的情节，然后也有很多人，我觉得每个人都觉得就是你的生活就像一部正在演出的戏剧一样。反正我知道很多人他们都就是有人有这个感觉，然后我有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就是觉得我自己在一个戏里面，然后我就是演在这个戏里面演这样子。
那好啊，其实呢这个还是要取决于你怎么去理解。那当然啊，这么一说呢，其实他这个原作者呢，其实当然啊，我也觉得是啊，他肯定说的是这个演戏这方面。但是其实你放到当今社会上来说，其实以上这三种啊，演戏啊，游戏、儿戏，其实它都可以作为其中一个解释。因为你看，像现在啊，你做一些什么啊，像啊小组的一些计划呀之类的那种 project。你得要分工吧，是吧？那这就是等于说是那种游戏的这种定位，像是你游戏里必须得要有一些什么，哎呀，坦克啊，是吧？那种高输出的那种职业啊，然后你还得有一些后勤，是吧？像你带兵打仗，你也可以当做是游戏啊，是吧？但是当然，你不能说游戏这么轻松，但是你可以把它分为游戏这么一种，是吧？你可以把它分到游戏里面，但是当然它不会那么轻松的，战争还是非常残酷的，啊。这个其实真的很相当像是那种游戏，而且呢那游戏里面你做出任何的选择呢，其实都会或多或少影响到一点，是吧？也会影响到你所玩的这个游戏的这个啊剧情啊，是吧？啊一些角色的这个命运啊，是吧？都掌握在你的手上。当然儿戏其实也是算的，因为有一些人其实那可能啊生性比较豁达，是吧？可能就是不把这些什么人际关系啊之类的就不放在眼里边，他们呢啊，又有那些啊相当的一些财力啊，或者是权力，是吧？那他们当然可以把这一人生当做一场儿戏来看，啊、或者说可能是一些啊遭过这个重大变故的人，像是苏东坡，是吧？那他这一生怎么说呢？也是十分的这个戏剧化。他一生一直都在被贬啊，一路被贬到这个边境，是吧？甚至呢，他在这其中呢啊。他一直被贬，但是呢他其实并没有怎么说是那种啊，也许终归是有点失望，但是他其实也并没有表现出那么悲伤啊。他甚至呢还在一路被贬的这个过程中呢啊，创造出了一道名菜啊，叫做东坡肉啊，相信大家也是听到过的啊。这一点呢其实也是能够证明啊，是吧？有时候呢他这个人生如戏这方面呢啊，确实是啊贯穿了我们的整个这个生活方面。那我再说回这个演戏啊，虽然说啊前面的嘉宾们呢啊其实都已经大概的说的差不多了，戏嘛啊我刚刚也说到过了，这个戏呢啊也是贯穿了我们整个人生啊，无论做出什么选择，这个后果呢有些人可能能预想的，但是有些时候呢啊不得不说啊会有一些变故啊变数啊都会存在在这里面，你可能会导致你无法预料到啊，这个事情的结尾是怎么样啊？就好像说啊，你的这个帮人是吧？你的本意呢是想帮他，但结果呢啊，却因为你这个人而导致了这个人可能本来能办成了一件事情啊，办不成了啊，就叫做好心办坏事了，是吧？这种呢啊，因为你本意想帮他了嘛，但是你也不知道啊，你以为你能够帮得了他，但其实实际上呢，你帮不了他。这呢，也许就是一个所谓的命运啊，这种啊。冥冥之中的这种东西，那当然啊，这个作为这个人生如戏呢，实际上呢啊，还是得看你自己怎么理解。当然，我觉得呢，这三项呢，其实都还是有的。那么呢，先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了，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达巴巴巴，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啊。那么呢，回来这第一件事呢啊，首先我们先来跳出人生如戏这个话题。我来问大家一个啊惊喜问题。那么呢，好，大家啊都知道西游记吧，啊就算不知道西游记，那大家应该也知道啊，天庭上面啊有着玉皇大帝跟西王母这么两个人。那么、啊、我想问一下大家，请问西王母跟玉皇大帝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不能答不知道啊，必须得要说出一个答案啊。
说实话呢，我只知道玉皇大帝，我不知道西王母是谁。
但是你觉得呢，就是你听他俩这名字啊，你觉得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呢？
你先给我一下西王母，他的他长得怎么样，就干啥事的。
他长得怎么样呢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要这么告诉你啊，他呢是掌管瑶池的啊。瑶池你可能不知道，这怎么说呢，他相当于是那种就是管着整个天庭上的一些宫女啊仙女啊，这些就是等于说是他们的头头，懂吗？就是类似于就是仙女那些董事长之类的。所以你觉得呢？
你关系你指的是什么类型的关系？
当然什么类型的都可以，就看你，反正就看你吧。你觉得是怎么样的呢？啊，你可以大胆的猜。
那肯定就是，一个是 CEO， 一个是员工。
所以你觉得是他们是上下级？
对。
啊，行，那 Lucy 你怎么说呢？
我说实话也只知道玉皇大帝这人，但是呢。他不是就天宫那种大帝嘛，就是他是基本上最厉害，除了那种佛啥的，就是他就是大头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老板和员工这个是有道理的。
好，所以说你是认同 Rick 的这个说法啊，认为他们是上下级的关系。
算是吧，但是我觉得可能除了上下级还有那种要不是友谊要不是敌人的这种关系
啊。那 Jessie 你怎么认为呢？
我两个人我都不知道是谁，说我完全都不知道是什么。
啊，那好，那我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玉皇大帝呢，就是这个天庭之祖，也就是说呢，他掌管了天庭上的这个所有的人。然后呢，这个西王母，刚刚我其实也说过了，就是掌管瑶池的，也就是掌管这个天庭上面所有的仙女的这个人。所以你觉得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还是更认同，有可能是一个是不算 CEO 吧，就是上一个。像一个像老板，然后另外就是他的 servant，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好好好，那么其他两位嘉宾你们怎么认为呢？
其实我就是在你解释之前，我这两位就是我根本都没有特别认识的。不过就是听刚刚嘉宾说的，如果就是那个他是大帝的话，那他总归就是在已经在最顶尖了，对不对？所以唯一可以就是。跟他有关系，总归在他下面，所以我觉得他像一个就是像国王跟他就是，不知道是这种就是将军啊、士兵的这种，我觉得关系。
我也不太知道，但是，我就猜一个跟其他嘉宾不一样的吧，我就猜他们是，母子关系。
好啊，其实这个民间呢，其实大多数的认为啊，他们是这个。是这个夫妻关系，但其实他们并不是啊。看 看来大家呢虽然说没有就是正经的看过这个传说啊，但是呢没想到啊大家猜对了，其实啊他们确实这个同事的关系，但是民间呢就是普遍都会认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知道的人没有去了解过的人都会认为他们是这个夫妻关系，但是没想到啊大家不知道他都能猜对了。那么我们啊回归正题，回归到我们这个人生如戏的这个主题上面。那么啊刚刚啊也是说到这个戏是吧，啊也说到了这个角色上面，那你们觉得啊人们需要在不同的这个社交场合上面扮演不同的角色吗？为什么？
嗯，我觉得绝对是需要的。嗯，我之前也说嘛，就是不同场合你要有不同的，比如说你在家里你就不可能像是在工作场合那么样认真，然后你说不能开玩笑，然后你在工作场合呢你要显得好像你比如说很聪明或者是很懂事，让别人能够依靠你，然后你到什么地方不要迟到怎么怎么样，就是你要让别人相信你然后愿意给你投资什么这种事情。在家里的话你就比较随便点，你可以等于说把你比较不好的方面表现出来，把你真实的方面表现出来。那比如说你在情场上面，那么你也是另外有一种样子，虽然我这个是经验不足，但是反正这个我相信有些听众也是有体会的。总之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地方，你绝对是要表现的不一样的。你想象你如果是一个那种比如说市场卖菜的，那你就不可能好像表现的高高在上的样子，你就是要喊着叫顾客过来买菜，你就要表现得很客气，这种都是就是你需要这样才能够成功，如果你不这样那你就会被淘汰，所以怎么说就是一个这个社会自然现象吧。
我是就是心理学这种东西我喜欢就是以进化论来解释吧，虽然说我这个又不懂所以我就只能乱说，所以说如果有听众是就是比较懂的发现我说的全都是错的，那也就请谅解，因为我不是专家。但是我觉得就是人会有两面派，基本上我觉得除非有一些人可能社交上有一些很不自然，不然的话我说99%的人都是有两面派的这个行为。我就不信哪个人是在上班的时候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样子的。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些人可能在家里会把腿放在椅子上或者把腿放在桌上，但是你就不可能在学校里面或者在上班的时候你把你的腿放在办公桌上，这是就是别人看到了之后就觉得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历史以来你都是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需要，所以说有很多人他们就是没有满足这些不同的需要的话，他们就会可以说是被淘汰吧。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有可能是通过你不同的行为可以表现出就是你现在到底是认真的还是你现在是属于开玩笑的还是你现在是真诚的。比如说如果你和家人在一起表现的是你所谓真实的自己的话，也就是一个社交上面的就是提示，告诉你周边的人我现在是处于一个真诚的状态，并且我们大家都应该就是互相诚实互相信任，这样子就是可以让人之间的交流就是比较流畅吧。所以说我觉得总体来说就是历史长河以来就是所有的不同的情况都是需要不同的行为不同的语言，所以说就大家都逐渐进化成需要适应，并且大家都逐渐进化成两面派了。
我觉得是要不同的世面，就是不同的跟不同的人说话或者在不同的情况下你是要就是扮演就不同的角色，就是像刚才的嘉宾他们都已经提过了，就是 你，我就举个例子吧，要是你面试的话，你那你必须要就是用就是很正经的语话，然后也不能就是乱开玩笑或者把你的脚放在桌子上。但是你跟你的朋友一起的话，那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同的情况下，你就是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需要然后你跟陌生人说话，也就是肯定跟比你跟家人或者朋友说话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是人们都需要在不同的就是社交场合扮演不同的角色。
这个呢，我非常赞同 Anna 跟 Rick 这个观点啊，确实是咱们根据社交场合这个，毕竟啊是吧，场合上的这些人呢、啊、这个交际关系还是非常复杂的啊，有些时候呢是吧，你跟你上司说话，那你肯定不会用你这个跟朋友说话的这个语气来这么说话是吧，你总不能啊对着你上司啊什么那种平时那些啊词语啊那种语气是吧，那这样的话那谁会要你这个员工啊，直接又把你炒了呀是吧。这个呢啊确实啊还是得要看这个人们的这个需要啊，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啊场面化是吧。我这不是说啊我们想，而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必须啊要有这个不同的这个面孔啊，毕竟啊我们为了生存嘛。你跟朋友的话呢，那确实嘛，因为两个人其实更像是那种朋友，一般都是那种平等的关系嘛，啊，那自然就不会有那种场面话呀，是吧？啊，那种啊毕恭毕敬的那种感觉，是吧？你跟你朋友还在乎什么？那当然，毕竟是朋友嘛，都是能玩到一块儿的，那怎么会在乎呢？是吧？而且那种关系要好的朋友，是吧？也不会就是因为你一些小小的啊那种尊敬啊什么的啊那种有礼貌啊啥的啊，而就是嫌弃你，反而呢，你可能就是会因为这个有礼貌，反而觉得哎呀，你跟他这个朋友疏远了，你觉得啊什么，你觉得想要不要他这个朋友了是吧啊之类的，这就是这个朋友跟上司这个区别啊。如果上司是这样的话呢，那肯定当然啊，还是你对他尊敬点比较好啊。如果你不想被炒鱿鱼是吧，嗯，而且呢像是什么拍马屁啊这些的，当然也是得会的啊。毕竟呢，你这个必须得要生存下去嘛，是吧？你得要讨好你的这个上司，是吧？啊，谁也不想要丢掉这份什么啊工作啊之类的，是吧？所以说你必须，就算你是啊不愿意，是吧？百般的不愿意，你有多么违心，但是你还是得去说，这就是这种无可奈何，是吧？你也就只能好好的扮演这个角色。那么都说到这儿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各位嘉宾，你们平常会有两副面孔吗？就好比说啊，这个面对陌生人啊非常冷漠，而面对熟人呢、啊、就非常的热情。哎呀，一般都是那种啊主动组局的那种啊，请详细的说一说。
嗯，我觉得我不算是两副面孔，但是我确实会表现的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学生，我肯定两个环境，一个是在学校里，一个是在家里。其他的嘛很少，有也是有，但是就我就不提了。在家里的话，我就是很自然的，我什么事情都说，我感觉什么事情好笑我就说，怎么样，我的观点我都是会说出来的。但是我在学校里呢，我就一般就是会，我如果心里有个观点，我就不会说出来，我会先等。因为如果说，因为我见到有些人，他们就会是把自己的观点全部都说出来，这种人我就感觉可能是说的太多了，我觉得要稍微说的少一点，因为毕竟比如说半瓶水就摇得响，然后一瓶水就摇不响，这种是很常用的一种说法吧。我没有说我自己是一瓶水，但是呢我至少不摇，这样也别人也看不出来我到底有多少水在里面了。所以说我觉得大部分人也是像我这样的，他们在比较自己比较舒服的环境下就容易说的更多。因为我知道我父母，就算我说一个不好的事情，我父母也不会拿我怎么样，他们反而还会教育我，帮我变得更好。但是如果我在外面的陌生场合或者是公共场合说同样的事情， 我就会被看不起，或者是被指责或者之类的。基本上就是什么事情做了没有坏处我就会做。如果我跟我学校里的朋友，他们也不在乎我的观点如果是错了还是对的还是怎么样，那么我也会跟他们说，并不是说我只有跟家人，但是我在公共场合，就是大部分我不认识的人面前，我就会稍微矜持一点，稍微说的少多听这种感觉吧。
我觉得如果我说我完全没有两面派，完全就是在所有人面前都是一个样，那我这个就是说谎。所以说我还是就是得要说，我肯定是有看场合我会做不同的事情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如果我在家人面前和在外人面前是一个样的话，那这人肯定人人见了我都会觉得很奇怪。比如说我知道就有一些人就是他们特别诚实，然后或者说可能就是在社交方面不是特别精吧，所以说他们有时候就看不出来他们该说什么或者不该说什么，然后可能在所有人面前都是一样的，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他们想说就说，这种人就是就是感觉比较奇怪。而不是如果我在外人面前可能话稍微少一点，然后在家人面前就是说实话说的比较多，在外面就稍微说啊什么你干的真好什么，虽然说我在家人面前可能说哎你怎么这样啊，我觉得这个算是比较正常的，并且也可以说不是一件坏事，不是说我在撒谎或者说故意在两面派，而是我只不过是看场合说我应该说的事情而已。在我和别人不熟的情况下，我可能就会稍微少说一点，并且说话的时候就是好话多说一点，即便我可能并不完全认同，但是在熟人面前我就会实话多说一点。
我就是跟其他嘉宾同意，我就是一般就是像比方说朋友就比较轻松，我会跟他们开玩笑，但是我在老师面前肯定就不会那样子干。就是像那Lucy 说的，就不是算我是撒谎还是什么，就是看情况。就比方说我要跟老师问个问题，我肯定不会突然间跟他开始开玩笑呀，还是就是不认清的住主意，那些我是跟朋友打的，说也不算我撒谎，都是看场合。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每个人就是，比如说那个你是个学生，那你在学校就是上课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举手发言这些，你就是说话的一些态度和就是用词，我觉得肯定就是跟你就是。譬如说你在打游戏的时候跟同学在打电话，或者你在就是打网球踢足球的时候跟你队友在说话就是聊天的时候，我觉得这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特别是譬如说你是个成年人，那你就是去工作的时候，或者就是你比如说要上飞机的时候，你跟那些就是工作人员或者你的同事说话，也肯定就是跟你就是譬如说儿子女儿说话，我觉得也是肯定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肯定是就是自己是有不一样的。譬如说就是我在学校，譬如说像英文课的时候，我跟老师举手发言我会就是特别特别正式的，然后呢基本上就是用我们就是所有老师就是希望我们用的一些就是单词之类的。不过就是如果在家里在跟同学就是下棋国际象棋或者什么时候在说话的时候，那我肯定就是会就是不会用就是这么正式的就是单词之类的东西，然后呢有可能就是会说话就是声音也肯定会不一样。就是上课的话我有可能就是非常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口气吧，也不是声音，就口气也会不一样。对，
我觉得我跟陌生人和我熟悉的人就是说话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谈不上就是完全不同的两副面孔这样，但是我确实会在不同的情况下就是对不同的情况下就是有不同的就用词和反应。
我也很同意各位嘉宾的这个观点啊，确实是啊，毕竟我都说过了嘛，这个还是得看这个大家的这个需求这方面是吧，不同场合要说不同的话，也是因为我们 啊，自古以来这个礼仪啊之类的啊，也是为了这个能够更好的这个生存下去，也是为了自己嘛。那么先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The Washington State Patrol, on behalf of the Seattle Police Department, has issued an Amber Alert for a 12-year-old female named Amelia Petrona Tum Osorio. Victim is 5'2", weighs 116 pounds, has black hair and black eyes. She was last seen wearing blue pants, an unknown color shirt, a purple Vans backpack. Amelia recently arrived in Seattle from Guatemala with her parents and has been living at a Rainier Avenue South address since their arrival. Amelia began to communicate online with unknown persons. On December 1st at 9 a.m., Amelia left for school and has not been seen or heard from since. It was confirmed that Amelia never arrived at school on December 1st. Amelia speaks no English, only Spanish. If you have information, please call 911.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啊，这个传承我这个主持的这个习惯啊。我们再来跳一下这个我们这个主题啊，我再来问大家一个突击问题啊，这个呢啊不会就是像传说什么的啊，这个是一个知识性上的问题。那么啊，大家注意啊，不要作弊啊，不要自己去搜啊，搜的那些人啊，我会鄙视你们的。请问大家啊，这个世界第一高峰大家都知道了啊，是这个珠穆朗玛峰。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大家，世界第二高峰是什么？
这个我完全不知道啊。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知道在南美洲就是秘鲁那里有一些高的山，然后呢在就是离喜马拉雅山脉那些地方也有高的山，然后中东应该不是中东就是中亚应该也有一些高的山嘛，所以我猜会在这些地方。
我知道就是欧洲就是有阿尔普，知道是有蛮高的山，不过我不确定就是什么峰的名字叫什么。然后对，像刚刚有嘉宾说的，就是就是南美就是也有就是一些就是蛮高的山，不过我不确定，我觉得应该不会在就是喜马拉雅那边，我觉得应该是会换个地方，不然你不会出这道题的。
我以前听过这道题，但是我忘记答案了，所以我现在也是 我完全不知道。我猜就是可能是，可能就是刚才在Rose 提到的那些地方之一。
那好，那我来问一下我们当中这个啊学识最高的这个 Rick 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嗯，我觉得这个山峰应该是乔戈里峰吧，我觉得，我猜是这样，但是我也是不是很确定啊。但我听说这乔戈里峰好像英文名叫 K2 还不是什么的
啊。对，但这个 K 呢啊实际上是指代了这个嘎拉昆仑山啊，二呢是表示当时是这个嘎拉昆仑山脉的第二座被考察的这个山峰。那么当然啊，既然 Rick 你都有回答这个世界第二高峰的这个这个学识了，那我想问一下你世界第三高峰叫什么呢？
嗯，这个让我想一想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也是有听过，我在一个地理课里面是听过的，但是其实我也不记得了。
啊，好啊，我怎么说呢？啊，这个呢啊，我也是知道答案的。那当然啊，我之前我也是不知道，我只是出了这个问题，我去搜了一下，我才知道这个世界第三高峰叫什么啊，甘城张家峰。虽然这个后面的三个字听起来好像有点像个人名啊。那当然啊，我要鄙视一下刚刚 Rick 这个行为啊，既然想去搜啊，我鄙视他啊。回来这个人生如戏这个主题啊。那刚都说到了是吧，已经说了这么久了这个戏是吧，那你们认为人生会有这种类似剧本的这个东西吗？
这个我倒是不认同。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在想问你一下，就是这个你说人生是剧本，这个是什么意思？你觉得是人生的未来都已经是设定好了这个意思吗？
啊，首先纠正你一点，我问的是人生会有剧本吗？啊，这个呢，当然啊，因为像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就是啊，一些做出一些选择，你兜兜转转，你还是只能回到你做出这个选择。就是其实网上不光是我啊，我还有网上很多人都会认为，就是哎呀，可能这个就是有人冥冥之间啊操控我们这个啊什么人生也好啊命运也好是吧，都是有人为操控的之类的，是有什么啊类似造物主啊什么耶稣啊之类的人在操控这些东西啊，也就是说什么我们所做下的一切呢都是已知的啊，就是这种。我就问你们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人生都是已经被拟定好的，都是有剧本的？
嗯，这个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现在的做的事情，现在所作所为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影响你将来。比如说我现在考大学就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关节，我现在如果不努力，我如果之前的四年高中我都不做作业，我如果 GPA 很低的话，那我以后考进大学不好，就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之后找工作。或者呢，我再举个另外例子，不是说是好是坏，但是你选大学的专业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你未来会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不认为一个选计算机专业和一个选比如说弹奏钢琴专业的人，他们长大以后会找同样的工作，当然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这个可能性是确实是非常小的。所以由此可见，这个你的所作所为绝对是会影响你的将来的。
啊，看来你是没有影响到我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刚刚意思是说啊，这个剧本呢，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结局是已经是拟定好了的，那你就怎么就不知道，也许你荒废了这个学业这方面，那你怎么就不知道你最后啊考大学考不好就是你的命运呢？
但是你可以看到身边周围有很多跟你天分一样好的人，就是因为学习好努力了，然后他就考取了好大学。而且你根据统计学还有这个科学研究，你可以发现，你可以找出来这个比例具体的这个数据是什么，都是有证据的。
但是你还是不能解释，你做出了无论任何的选择，不是说啊你已经是为你拟定好了，就算说你现在我现在说的这幅画的，包括你现在说的话呢，都已经是被早早就拟定好了，就是写在一个类似什么啊什么像是玄学一样的东西啊，什么啊一些剧本啊之类的写在那上面的，你怎么就不能确定呢？
这个我同意，确实没有证据来证明你说是错的，但是当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来推理。就比如说世界上有没有神，这个你真的不知道，所以你也只能瞎猜。那么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个人是一个无神论者， 我觉得我只能根据我知道的事情来看，那么到我现在来看，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能够确凿的证明有人，所以我就认为没有。
我也觉得没有，就是某一种特殊的力量就是决定了你的命运是什么，或者说就是有神或者是其他的，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这种，这个我是不信的。但是呢，我曾经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在想，是不是所有人的命运都是基本上已经决定好的。因为我觉得理论上来说，如果你就是理论上来说，你知道所有的就是原子在哪里，他们有多少力，正在往什么方向移动，那么你是不是理论上来说就可以预判未来这些原子会怎么样就是移动，并且会世界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假设在某一个高科技房间里，你知道这个房间里所有的东西在某一个时刻正在就是什么样的状况下，那么你是不是就可以预判这一个房间里面在未来的一万年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样理论上来说虽然说现实是可以说是绝对不可行的，但是是不是未来会比如说有超强的科技可以就是知道所有的东西正在什么状态下，然后可以预判所有的过去和所有的未来，而且按照这个道理来说可以说所有的未来和命运都已经就是决定好了。虽然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就是上帝或者神的力量，但是我觉得这是不是也可以算是一种命运，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呢？因为你所有你想到的事情和你想要去做的事都是本来就会发生的。但是我也从某个地方看到好像什么有什么原子什么什么东西是没有办法预判的，就是它可以说是完全随机的。那么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说就是没有绝对的未来，并且所有人都是可以真正改变未来的。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像刚刚嘉宾说命运这个力量，我觉得是至少我是没有就是就是对这个方面有任何相信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自己可以就是来改变你的未来，对不对？譬如说就是如果你特别想要去譬如说像哈佛大学，那你有可能你从九年级八年级开始你就非常非常认真在就是学习方面譬如说你的平均是个97-98，然后你就是又就是做一些什么别的，就是所有就是你就花你所有时间来就是为了进这个大学的话，那我觉得你就是进这个大学的可能性其实还是就是蛮高的。不过就是如果就是你就是觉得就是你在那个年纪你没有特别就是对大学这些感兴趣，你想譬如说你特别喜欢譬如说打牌和画画，那你就是花多的时间打牌，花多的时间画画，那我觉得就是你以后有可能会当一名很好的画家，然后呢你以后如果去什么拉斯维加斯赌博的话，那你会就是赚很多钱，那不过就是你这个进大学进哈佛的可能性就会更小一点。对，就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更就是悲伤一点的就是一个说法呢，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命运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就是譬如说你21岁以后你就是去就是朋友家什么喝酒了，然后你就是决定你要就是酒驾回去，还是就是你本来可以就是搭朋友车回去，不过第二天你就要就是再就是坐车去朋友家，那你就是我觉得不是命运就是让你就是如果你酒驾就是撞车撞死或者什么，我觉得不是命运就是让你就是这种就是非常悲伤事情发生的，而你自己就是不好的一个决定来导致你就是死亡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命运，我觉得一部分就是我觉得是人是有一点命运的，譬如说就是你就是谁是你的就是家长，你就是生出来的就是这些环境是就是在非常就是高档一些地方还是就是比较就是贫穷的一些地方。不过我觉得就是你自己就是真正的这些生活之类的东西，我觉得我没有特别信就是命运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你自己就是你可以就是改变你的命运。
对，我也是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决定了我们的未来，就是决定我就是我未来会是什么人或者我未来是做什么工作。但是我觉得一方面看是有 就是有一个剧本的，就是决定每个人出生的，就是出生在哪儿，出生的什么时候，在什么国家，你的性别，就是这些东西等等，就是你不能自己改变的，也就是不能改变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人生的剧本吧。
这个呢，首先啊，反正也只是我自己这么猜想啊，也许有呢，是吧？这个剧本这方面呢，因为你无法就是说预测到啊，你自己到底会干些什么。也许说我现在这个想法呢，啊，说什么做一些什么艺术家之类的，但是呢，啊，其实我的最后的命运呢是当个什么科学家。那么呢，无论说就是为什么样的这个形式呢，啊，最后呢都会因为各种变故啊之类的，可能进行一场大变啊，导致我改变这个理想之类的，都会成为这方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剧本这方面，而不是说就是你自己啊什么啊改变命运呢？那你怎么不知道你改变的这个命运正是这个剧本上面的这一部分呢？是吧？就好像说是那种啊小说啊之类的那种啊电视剧啊，是吧？你怎么不知道啊什么最后你主角会经历一些什么，是吧？然后最后成功有一个好结局，是吧？你也不知道，是吧？什么都不知道的。当然啊，这个也不能说就是一味的去确认说啊真的有这个剧本这方面，不知道啊，是吧？你没有任何的证据，也没有任何的就是可以说是去否定这方面。当然啊，这个冥冥当中还是有这种啊巧合的啊，也是挺多人相信的吧，是吧？但是你也没有任何的证据去说它真的存在，是吧？也只能说就是一种猜想吧。但是其实说实话，很多这种啊科学家说实话，他们研究到最后，他们都会认为就是有这个啊神学啊玄学这个存在啊。那么好，都说到剧本了，那我们来做一个猜想啊，就是我们这个人生呢，假设啊真的像游戏啊戏剧啊之类的真的有重来一次的这个机会，然后呢你们恰巧有这个改变了这机会，那你们会想回到什么时候去改变些什么呢？
我想到的一点可能是比较小的，就是我9年级的时候，因为是有疫情嘛，我在上课，我在网上上课，我那个时候我们是有一个等于说是第0节课，就是比第一节课还要早的一个，你可以额外报的一节课，它也是算分的，然后我当时我就没有报那个课，但是我现在比较后悔没有报这个课，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网上学的时候，这个课基本上就是什么事情都不用干的，然后你因为我现在我也是报了这门课，我早晨要比其他同学早起来1个小时，然后课里还要排练什么的，就虽然说也能必定拿个好的成绩，但是他就是你基本上是不管做什么都能够就是拿到好的成绩，就是有些麻烦。但是呢在网上学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每天早晨只要他课前1分钟起来然后登录一下，然后我就基本上也是什么事情都不用干，然后我就可以免费拿一个 A， 所以我这个是比较后悔没有干这个事的。那其他比较大的事情呢，我这个还没有想出来什么。
我要说实话的话，我原来差点想说我没有特别多的后悔的事情，所以说我不会想要改变什么。但是我突然想到，为什么能够时空穿越只能改变我自己的人生呢？我可以直接就是试图努力去警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哦，我们要有这个疫情，我们要准备，这样子的话应该可以就是拯救很多人的生命吧。
当然啊，这个说实话遗憾呢什么的，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的，这个我觉得不可能会没有的，就算你现在没有，我觉得你以后反正啊是吧，我们这些啊少年其实人生路还长，你哪能没有些遗憾呢，是吧？像我的话，我倒是没什么好说的吧，就是可能有重来这次机会的话，那我可能啊会回到过去的时候啊，还在疫情的时候啊，劝告我自己好好读书吧，让自己初一的时候没那么苦，成绩一落千丈，哎呦，有一些什么，哎呀，考试呢也是濒临这个不及格啥的，哎，也是十分的这个 他现在也是非常的后悔啊，当时没有这个努力读书，导致我把这个好习惯什么的都给落掉了。那么呢，欢乐的时光呢也是这么的短暂，那么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